宋尚杰次女宋天真的见证。失而复得的日记前言。主的仆人宋尚杰重生前曾写过几天日记，而真正有恒心与毅力写日记是他重生之后。即使工作再疲累，一天领三四次会，仍然坚持写日记。病重体弱无力执笔时，就自己口述，请他人代为执笔，直到他1944年8月18日安息主怀的前夕。日记是我父亲个人生活与工作最详细最真实的记录，日记中有他个人向神的祷告、读经的心得与体会，有圣灵如何在人心中奇妙做工的真实记录，有自己走灵程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，有老一辈传道人和信徒在灵里给他的帮助，既有他个人的见证，也有许多传道人及信徒的感人见证。主仆人多次在日记中写道，信徒的经历是活圣经，让信徒起来做见证是眺望大家火热爱主，促使教会复兴不可少的一环。此外，日记中还有蒙恩者的来信和他本人的回信，以及在圣灵感动下写的诗歌。大部分诗歌都带有简谱，读者看时可以边看边唱，这些内容都十分丰富。我的父亲主仆人宋尚杰生前十分珍惜他的日记。1931年7月，他与我的妈妈从上海返家乡时，轮船在航程中遇险，跳在救生船外不幸淹死的有好几个人。在紧急危难之际，他将血经，这是他对圣经的称呼，因为他看圣经如血对人那样重要。他将圣经与日记用油纸包好，系在背上，便跳上救生船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宁失世界一切，不愿失血经及日记。国难期间，途中丢失两本日记，为此他极其痛惜难过。我再次翻阅他的日记，看见他在1932年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，细思我的见证可提名为灵力极光。1934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，神要我写日记，而且收了许多封信，不知神预备何人来收成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我在几年中看这些小蚂蚁字的日记，匆匆忙忙将用日记写传记的方式，加上其他肢体的旁证整理成书，就把它提名为灵力极光。1994年，香港恩语堂沈荣斋牧师倡议并鼓励几位同工组织了恩语出版部，同工排版校对，由雷康侯长老垫付印刷费。1995年2月，首版出了2万多本，他们的劳苦必蒙主纪念。这书的特色是用主仆人个人的日记为主，别人的回忆录为辅。我又重新翻阅他过去的日记，发现自己过去的摘录有重点遗漏，也有理解错误的，这些都需要补充修正。此外，读者又给我寄来他们珍藏多年的照片，也有给我提出修改的意见的，认为我应把日记失而复得的见证写出来，故我在前言中加上日记失而复得的见证。为有别于灵力极光，故将此增订版改名为失而复得的日记。 当你看了日记，是如何失去又如何复得时，你不得不赞美神奇妙的保守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我母亲的房间被北京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抄家，他们找到1958年法院寄给我姐姐天英的判决书，其中提及她受帝国主义宗教荼毒太深，非长期思想改造不可，故判20年徒刑。红卫兵除了给母亲10元、几件衣服、一些食物外，其余东西全部抄走，当然包括圣经和父亲全部的日记。红卫兵叫我主动把家中该上交的上交，我竟然把父亲到各处领会及在美留学的照片、各处信徒所写的蒙恩见证也交给红卫兵。那几天我精神崩溃，几乎要死去，那么多的资料和照片竟被我送走，可见我当时的心灵的光景是多么低落可怜。1970年的一天，我为了给儿子开家长会，不得不经过北京灯市口大街，突然被骑着车的韩主任叫住：“你家搬哪儿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要还你一样东西。”在文革中，我家搬了2次，他很难找到我。但奇妙的是，主就叫我们在那一刹那间相遇。结果我把东西领回来一看，原来是我父亲所写的40多本日记，里面的字写得像蚂蚁那样细小。其实我向抄家办公室韩主任要的是东一等，从未要过日记。1942年在北京香山，我与妹妹天泉在同一天真诚认罪悔改，也真的尝到重生得救的喜乐与释放。自文革被抄家后，我离开主13年多之久，直到1980年1月15日母亲离世安息主怀后，我整理她遗物时发现2本书，一本是舒邦铎牧师写的《怀念宋尚杰》，一本是刘义灵教授写的《宋尚杰言行录》。在看书的过程中，蒙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忘恩负义，对神是那么顽梗悖逆，对母亲是那么亏欠。我跪下向神认罪悔改后，主突然感动我，日记归还岂非出于神的美意，何不去翻阅这些小蚂蚁字的日记。在翻阅的过程中，我真是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但是发现日记还是少了好几本，何处去找呢？1984年我因患了高血压而退休了，搬到离校很远的郊外。有一天，我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催逼我非去学校不可。刚进校门，迎面走来一位女人事干部，她对我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，你想一想还有什么被抄的东西应当还给你。”我们到了学校仓库，那里放的是粉笔、纸张、笤帚。当时天气又冷，我便说：“今天天气太冷，真不好意思让你陪我来找东西，等天气暖和后再来吧。”我刚讲完这话，那位老师弯腰向身旁的篮子里一翻，看到我姐姐在上海灵修学院的毕业照片，再往下翻，有我父亲其余的几本日记，他写的诗歌和我母亲生前所写的有关回忆我父亲的文章。真是太奇妙了，神就是这样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回这些无价之宝。以前被我送去的我丈夫的大量哲学中英文书籍，我向有关部门讨了多次， 一本都没有下落。谁能想到，我父亲已经失踪了18年的日记，居然又安然回来了。其中，若不是神的保守，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他呢？感谢父神，除了1937年6月到1939年8月的几本日记没有找到，其他40多本日记，留美期间给父母写的信，以及因为贫穷而忙，常用带图片的明信片写给父母的短信，也都蒙神奇妙地保存下来。每逢想起父亲这些日记如何失而复得，都使我经历到《传道书》3章6节的“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”的真实。神有神的方法，神有神的计划，他看为宝贵的，他就奇妙地保守。早在1933年，主预备了王敏学姊妹将主仆人口述从出生到1931年的经历写成《我的见证》一书。1938年8月，主又预备了郑穗兰姊妹将主仆人口述从1931年到1938年8月的工作情况写成续我的见证工作的回顾。他把这份宝贵的资料带到南洋，在日本南清逃难期间冒险收藏此仅有的遗稿。同居的一群人催逼他将书籍文件焚毁，免得遭日军之计，在歼灭知识分子之时殃及他们。郑姊妹只好在荒山深林另搭一棚存放书籍衣物，这些遗稿才幸得保存。因此主仆人从1937年6月到1938年8月的工作情况主要从郑姊妹当年的记录中获得。1938年8月到1939年8月主仆人的行踪主要得自当年主仆人口述吴静玲姊妹的代笔记录。本书主要取材自一、主仆人生前遗留下来的日记、信件、照片、实物和诗歌。二、我的见证1901年至1931年宋尚杰口述、王敏学笔录。三、续我的见证工作的回顾1931年至1938年宋尚杰口述、郑穗兰笔录。四、主仆人的讲道集、查经集。五、宋尚杰传、宋尚杰言行录、刘义灵著。六、John Song, My Teacher, 杜祥辉著。七、怀念宋尚杰、舒邦铎著。八、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各期团刊。九、主内肢体及宋师母写的追忆主仆人的资料。1930年8月23日，主仆人在日记中写道：同工李文成奇怪我每天写日记，我对他说，日记能帮助我每日与神同行，同时开我的心目，观看神教导我之奇妙。从主仆人的日记中可看到以下四点。第一，他与神有亲密的灵交。他不时在日记中写道，天破晓，起来警醒恳切祷告。日记中常常出现几个地名，那就是要专为这几个地方的教会祷告。有时突然出现几个人名，那就是主提醒他要专为这几个肢体祷告。他有一本专门的代祷册，上面有每个地方的蒙恩者的名字。他每天读11章圣经，每章圣经写出一节要句及全章的重点。此外，经读一章或一段圣经后， 也会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，这就是他的奖章。每天晚上工作再累，也要跪下敬虔的祷告。在北平香山养病期间，与同工查经完毕，长时间的跪下祷告，5个小时都不嫌长。每天早上，宋师母为他换药后，两人一同祷告。晚上组织家庭礼拜，带领家人查经祷告。在伤口疼痛难忍时，用一条腿跪下祷告。1943年6月24日晚上，伤口太疼不能入眠，他就祷告，灵肉分开。他飞到主宝座前，主亲自亲吻他，抚摸他的伤口。他快乐地说：“这真是灵交。”他与主的关系何等密切！宋师母回忆他在病情恶化，伤口大如拳头，疼痛不能翻身时，他对宋师母说：“我的肉身腐烂了，臭了，但嘴不烂不臭，还能向神祷告。”他真是一面流泪，一面流脓流血的祷告。去世的前一天，他勉励弟兄姊妹：“祷告，今后的工作是祷告的工作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主仆人讲台上的能力，工作的效果，忍受病痛的力量，无一不是来自与神在隐秘处的灵交。”第二，竭力追求圣洁。1931年3月5日，主仆人长夜祷告，结果蒙神指示，奋兴教会的秘诀是讲题离不开罪，痛斥教会中的罪恶。只有罪恶出去，活水才能进来。但是传道人若不先自己倒空器皿，清算罪账，焉有能力攻破他人心中坚固的营垒，又焉能使得成群结队的听众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他在每天写日记的过程中，必要回忆自己一天的言行。日记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话：“神视我不洁净，求主审判我。昨夜的梦不洁净，想起该还借人的钱未还。昨天对同工说的话不诚实，一发现自己有过失，必定向神认罪，心才得安。”1931年6月8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神尚未给我们非常的灵力，因我们尚未完全洁净。罪对工作影响甚大，如我真认罪，神亦必令听众认罪。如我真是完全圣洁，则所在之处必结非常佳美之果。今后只当每日省察己罪，求神赦我之罪，求神赦免，则不难领中华信主。奋心己，则自能奋心一切。”1936年2月1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己得主救恩者，如不常省察自己的罪，不免沦为假冒伪善者。真打开自己棺材者，即成圣者。真成圣者，不跌倒，便做教会的柱石。各地的教会中，那些中间都是彻底打开棺材者。心欲圣洁者，讲道愈有能力。”有人问他：“你的讲道为什么有能力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因为我不断地悔改认罪，正如经上所写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”第三，一颗火热爱人灵魂的心。在主仆人的日记中经常出现渴望中华归主、中华归主吧等话，他向神有所要，也有所求。1931年1月1日， 他在日记中写道：金钱名誉非我所求也，求主在这一年内使我能领十万人归主。在他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1932年3月22日的神国银行支票，他亲手用毛笔写了十万人，十万灵魂。他向神求十万灵魂归主。1932年年中，他又向神要20万灵魂归主。1934年1月10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今后无论如何要拼命救灵魂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一阳得救比一切工作更要紧。他向主祷告说：求主将赐给约翰·卫斯理、穆迪、腓尼三人的灵加倍临到我身上，你不赐下能力给我，我宁愿死。1934年3月，在山东平度讲圣灵充满四个要诀时，他向会众指出，圣灵的恩赐中最大的恩赐是爱，即看一人不得救而心中难过，有爱人灵魂的心必然会在言语行为上发光，为救人灵魂甘心背负十架。神重用者即肯背负十架者，不肯负架必然要失掉能力。1936年春，他对前老姊妹说：有哪种工作比传道救人灵魂更快乐的呢？如能多救灵魂，短命也无妨。为了救灵魂的工作，他每年外出11个月，在家只有1个月。妻子每次生产时，他都在异地领会。他几次在日记中写道：心实在不愿离家。特别在国难期间，他冒着随时被日机炸死的可能，忍受各种饥寒之苦，到处奔波。由于痛责人的罪恶，他屡遭驱逐通缉，幸蒙神极奇妙的拯救而得以存活。第四，神借着苦难来炼净他身上的渣滓。神要造就一个人，确实煞费苦心。有的人能被神在某一时期使用，却不能保持晚节。神爱他的仆人，一直借着各种苦难来熬炼他，使他能成为合用的器皿，并能保守晚节。他自幼出生在一贫如洗的穷牧师家中，在美国求学时曾做过各种苦工，备尝贫病之苦。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经历新派神学毒害之苦，重生后被送入精神病院，尝到人间地狱之苦。回国3年，经历农村传道人翻山越岭、涉水渡河之苦，被尝做没有能力的传道人之苦。神为了爱他的仆人，有一根刺始终没有为他除去。原在1921年，他在美国因做苦工过劳，曾割痔疮，因为贫苦，伤口未愈就出院。医生当时就断定，这病将与他终身相伴。每当工作过劳，心灵不安时，他就在他里面一刀一刀地刺他。从日记中可以看到，他到处领会，常要亲手洗自己带有脓血的内裤。正如他于1940年所作的一首诗歌《忘恩负义受神责打》中写道：多年负架到处奔波，身上毒刺跟着我，不住的祷告求主怜悯，恩赐增多次未除。主借着他的仆人为许多病人祷告，有一次人数多达2000人，许多病人蒙神医治。他们以为他会治病， 许多人买他的照片，甚至称他为神人。但其实主的仆人是病人，甚至在上海、北京、天津先后共动了六次手术。这正是告诉大家，宋尚杰是人，是个流脓流血的病人，不是神。医好他们的疾病，使盲者明、哑者明、聋者听、瘫者行的是主耶稣。应当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被杀的羔羊。感谢父神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仆人说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神也加给我一根刺，免得我骄傲。正如1940年5月29日作的《定死肉体歌》，歌词中这样写道：磨难使你认识自己，磨难使你致死肉体，磨难使你得着恩惠。神的作为今不知道，将来见主必要明白。主仆人在北平香山时，蒙神光照，看到自己以往在工作中偷窃神的荣耀，自己的性情急躁、骄傲，对人缺少爱心，他不断地向主认罪，在主面前谦卑。主借着苦难炼尽他身上的渣滓，当他学好功课时，就接他回到天家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主仆人离世归主已有60多年了，他的缺点将成为我们的借鉴，但他为救灵魂甘背十架，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一生，以及他不断在主面前洁净自己，追求圣洁，在苦难的炉中对主的忠心侍奉，时刻激励我们要更多的爱主，容神一人。经上说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立位，宋天真，2006年3月。怀念我的母亲，原刊于《生命季刊》2014年6月，总第77，作者王天生。我的母亲宋天真出生于1932年5月4日，又名立位，这是我外公给她起的名字。外公宋尚杰博士有三个女儿，长女宋天英，二女宋天真，三女宋天全。据我母亲说，他父亲在三个女儿中最喜欢他，正如他的名字天真，他接人待物真的很天真无邪，心地单纯善良。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，即北大教育系，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。我母亲在北京王明道牧师教会的青年团契认识了我的父亲王恩庆。我父亲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，后来父亲与母亲结婚，生养二子，我是长子，叫王天生，次子宋恩生，随母亲的姓。母亲大学毕业后，在北京43中学和北京广安中学任数学教师多年，直到1983年退休。一次在学校文革抄家物资的库房里，他神奇地找到了他父亲的日记，于是他花了8年的时间将他父亲的日记整理摘抄，编辑成《灵力极光》这本书。1993年，母亲移民来到美国纽约，与我住在一起。1995年，他将他多年整理的《灵力极光》一书出版。2006年，他又出版了增订版《失而复得的日记》。2006年，他搬到了底特律， 很靠近我，我就住在离底特律相隔一河的加拿大温莎市。我周末常常去底特律看望母亲，一起出去吃个饭。2014年3月14日，母亲因心脏衰竭引起肾衰竭和肝癌，惜了世上的劳苦，安息主怀，享年81岁零10个月。母亲乐于助人，常把别人的事情挂在心上，自己省吃俭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尤其是年轻的传道人。当他听说我愿放下世界的工作，全时间侍奉主时，他十分高兴。他常引用外公的话：做传道比做总统还光荣。倘若我有100个孩子，我愿意他们个个做传道。母亲常常帮我剪辑一些见证文章来帮助我的讲道，她也买了很多好的属灵书籍推荐给我看。每次我回国短宣，她都塞一些钱在我口袋里，大力地支持我。母亲很喜欢阅读属灵书籍，订购各种属灵书刊，也曾到东南亚、北美许多教会分享见证。他很看重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，他常引用他父亲的话：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是一本活圣经。母亲对整理摘抄外公的日记很有负担，因他知道是神奇妙地保存了这些日记。这些日记不是留给宋家儿女的，而是留给整个中国教会的宝贵产业，是中国教会历史的宝贵文献。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继续撰写这本活圣经的人，如今她已经完成了神所交付她的工作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有一天我们会再相会，当世界有声音说她走了的时候，永生国度里有声音说她来了。
算什么？历经孤年，连算什么？你穷苦，你叫他比天使微笑，赐他荣尊为冠冕，并叫你手所造万物，派他管理父家乡。人算什么？你经过年，人算什么？